弟兄姐妹们，傍晚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请翻开第495页，约伯记第三章。约伯记三章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时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崛起？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官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你至圣的道里面得到建立。主，我们看见听见约伯他在你面前的哀哼的呻吟的时候，也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真光，你真道的真光来光照指引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果在新加坡你要去看鹅的话，你应该去哪看呢？活的鹅啊，植物园啊，这一些人知道植物园可以看到鹅。我的孩子，我们也是带他们到植物园去。他们主要一个原因是去看鹅啦，因为新加坡你要看鹅真的是挺难的。那看见鹅在水面上啊，那个相当大的一只啊，是吗？四五十斤以上，我不知道。那在水面上滑动的时候呢，滑翔的时候，真的是看起来悠哉闲哉啊，这样滑，如这样滑到另外一边去，再滑回来，好像很轻松很惬意啊。那个是水面上的鹅。可是如果你跳进水里面呢，从水里面去看那一只鹅的话呢，你会看见另外一个画面。你会看见那只鹅的两条腿啊，很猛烈的在拍动， 很多的水波，很多的气泡，很费力，那一只同一只鹅在水底里面。约伯记的第一和第二章，上次我们思想的时候看见的好像是那只水面上的鹅，非常的从容的一个约伯，有一种难以置信的那种信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像神刚刚从他身上拿了三块钱，这样子的一个约伯，难以置信的那种交托。约伯真的是那么镇定吗？那第三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就跳进水里面看约伯的内心的世界，明白约伯那个看来镇定的约伯呢，内心里面那种多大的挣扎和痛苦。那约伯的这个呻吟，他的这个挣扎呢，也不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挣扎的时候，面对持续那种压力和那种困难的时候的那些挣扎和愿望。所以约伯在这个第三章呢，不是在给我们一套神学观念的思想，不是，他是在表达他内心的一个心声。那神的话怎么样回应他，也回应我们在痛苦当中的那种挣扎和愿望呢？在这段话里面呢，约伯表达了在他的苦难的那种深处三个愿望。我们也来看，从圣经整个亮光里面，神给这三个的愿望的回应，我们的三个希望是什么呢？首先在三章第一到第十节里面，约伯基本上的希望呢是什么？是要把过去的回忆擦掉，擦去痛苦的回忆。可是我们呢，却看见神的儿女有一个更新的眼光，这是第一到第十节，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眼光。那第一到第十节，约伯基本的希望是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那就最好了。第二到第五节那边，约伯针对那一日，哪一日啊？他生出来的那一天呢？他希望神忘记了那一天，他盼望那一天，那一日是黑暗的。六到十节呢，他就针对他生的那一夜，在那一夜，他希望那一夜从来没有来过，他希望在那一夜从来没有生育，他也希望在那一夜没有因为生育而来的那种欢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节我们看到约伯看见那一天，他或者那一夜他生出来了，就是因为他曾经生过，所以今天是要面对他这样的一个苦难和痛苦。哎呀，能够把过去擦掉，重新来过，从来没有生出，那该多好呢？以前去探访过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有想起过去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后悔和心酸。年轻的时候嫁错郎，然后就生了很多个孩子，然后呢，丈夫就离开了他，自己需要一个人挑起养育几个孩子那个责任和重担。后来他做了一些小生意，可是缺乏智慧，被人欺骗，很可怜。丈夫虽然离开了，可是家婆还在。那这个家婆呢，欺负他，这个前夫的家人呢，也来霸占他的生意，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阻止，去拦阻他们，钱也没了。唯一孝顺他的儿子，唯一孝顺他的儿子又得了重病，非常辛苦。他自己却因为经济上没有能力，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个患重病的这个儿子，非常的痛苦，悔不当初。他说我以前过去真的是太蠢了，做了很多愚蠢的这些决定。哎呀，如果能够回到从前，如果我没有做出那些东西该多好呢？那些决定，悔不当初。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老人家是不是希望能够擦去过去所有的回忆，希望从前的那些痛苦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回到过去。 好像一个旧款的那些录音带，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了嘛，那些录音带可以转，可以拉起那个磁带来擦掉删除掉一片空白，那样该多好呢。这就是约伯的那个期望。可是有些人知道明明是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也看到也是会跟约伯讲，哎呀，你知道你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为什么还在想以前能不能够生出来，不愿意生出来的问题呢？可是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的，不能够改变的过去的回忆，我们还是停留在那里，一直的在想，一直的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活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特别是痛苦的事情一直的在想。虽然是个空虚的愿望，我们想把它擦去，那可是神的儿女呢，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过去痛苦的回忆呢？是擦掉它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看待呢？约伯自己其实有一些的答案，他在第十节他就知道，神把他带进这个世界里面，神没有把怀他胎的门给关闭了，神没有将患难对他的眼睛隐藏，是神把他带进世界，神把我们带进世界，神让我们面对我们过去经历过的苦难，没有把我们隐藏起来。为什么？除非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认识这位神，他管理一切，他有美好的旨意，他要通过这个苦难来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有一位传道人名叫杰森，这个传道人杰森呢，不是一位普通的传道人，这位杰森曾经犯了奸淫的罪，结果被他的教会开除了，非常的痛苦，可以想象吗？传道人犯了奸淫的罪，被教会开除了，虽然后来得到妻子的谅解，却受周围的教会的那种冷眼，那种轻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杰森，你会怎么样呢？活在你的记忆里面，就好像他真的就是这样，非常的羞辱，被那个痛苦给吞噬了。可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他慢慢的在想，主让我经历过这样的一段过去，到底可能有什么积极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吗？他就渐渐的发现到，原来在他所认识的人当中，甚至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其实就是有人正在面对这个淫乱奸淫的问题，甚至传道人，他所认识的几个传道人也是这样，面对这种诱惑。于是杰森呢，开始接触这些传道人，这些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夫妻之间能够彼此原谅和接纳，帮助他们的教会能够愿意原谅他们，接纳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让这个黑暗的过去成为我们痛苦的回忆，停留在里面。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痛苦的回忆。因为你看，神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曾经安慰过我们，要叫我们用我们所经历过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同样患难的人。特别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更是能够得到鼓励。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忍受羞辱，十字架的羞辱，更大的一个苦难，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过去的苦难不需要成为单单只是一个痛苦的回忆。经历苦难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想到，更体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苦难，使到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更是亲近他，亲近神，抓住主的恩典，靠耶稣多得安慰。同时好像杰森一样，让这个苦难来塑造我们，来塑造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认识主的信实， 信靠他，认识我们今天既然走过了那个苦难，怎么样存感恩的心来生活，更因为我们成长，成为别人周围的弟兄姐妹的鼓励和帮助，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所以这就是第一点，约伯希望能够擦去过去的回忆，可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苦难。第二方面，从第十一到十九节，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有一个更新的眼光，我们也有一个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十一到十九节，当约伯在现今面对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苦难的时候，他希望立刻脱去他的重担，基本的问题他基本上在问，为什么不让我一出生就死掉了，那就更好啊！这个是他基本上的愿望。十一到十九节，如果不能够回到过去擦去那个回忆的话，那不如现在让我死掉吧。如果他是一个死胎，没有人接收他，没有人抚养他，他就可以安息了，立刻的和君王和有钱人和那些没有见过光的死胎一同的安息。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安息呢？从现实生活中的那种痛苦得到解脱，没有人再搅扰他了，没有人再激动他了，精疲力竭的人休息了，放下所有的担子，不再有人压迫他辖制他，好像是得到一个真的那种自由一样。这就是约伯的愿望。曾经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回来新加坡，那时候放暑假了，回来新加坡三个月。那在三个月，既然反正回来了，就决定去做一份临时工啊，临时工。那也是真的幽默啦，我就找到了一个在政府机构里面的工作。啊，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呢，我去了那个总裁那边啊。不是当总裁啦，在政府机构里面当总裁的那个秘书的助理，所以是总裁的秘书的助理啦。啊，这个就是我的临时工，做了差不多两个月。那这个我的上司就是那个总裁的秘书啊，在那两个月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的挑剔我，压迫我，辖制我啦，算是一直嫌我那个工作做得不好。我不大明白，可能我真的是做得不好了啊。那就一直在挑剔我。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总裁有开会嘛，然后就叫那个秘书印了很多的那个文件呢，一份一份很多份。那当然我是帮忙他印，也帮忙他把那个文件一份一份钉起来了。全部钉好了，我觉得啊，钉好了快点交给他。他看见我就很生气，又来了，又是那个黑脸。他看见我就说，你怎么搞的？钉得这么乱，这么不整齐。我看来看去，不会啊，那个纸全部都钉在一起，哪里会不整齐呢？他说，你看不见吗？你看这份文件，你的钉子是这个角度，那份文件你的钉子是那个角度，你难道不知道要全部是同一个角度的吗？那个钉子。我说，这样子的，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就一份一份拔出来，再重新帮他钉过同一个角度啦，全部。好几次在那两个月里面呢，活在痛苦当中，好几次几乎每天呢都是拖着两条腿去上班呢。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呢，就是很辛苦，想到几时我才能够不见到他的面呢，立刻脱离他的那个辖制，每天都是背这个重担啊，直到一天呢，就是两个月的那个最后一天，我还记得那一天下午傍晚五点钟，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的时候，夕阳西照的时候，哇，整个人轻松了下来，好像快要飘起来这样，得到了那个安息，得到那个安息。那可是我在想说，那个时候的那种安息呢，也许就是约伯在这个十一到十九节里面所要得到的那种安息，完全的卸下，可是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做的那份临时工呢，到两个月我知道启示会停的， 可是约伯在他的这个现实的痛苦里面呢，确实是看不到尽头的，没有尽头的苦难。所以约伯会想死，因为他觉得死了就安息了，死了就好像立刻直接跑到苦难的尽头去了，不用在这个苦难继续里面继续的活下去。那这就是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跟人际关系上的那种困难的时候的那种愿望，希望立刻逃出去，脱离那个重担。所以很多工作疲累的人希望能够放长假，所以很多那些很害怕很厌倦都市生活的人呢，想跑到乡下去或者移民。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候或者面对每一天的那个困难的时候的那种期望，放下一切，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的婚姻，放下我们的信仰，放下我们的家庭，远走高飞，太难走了，所以想放下来一了百了。这个就是一点点像约伯所体现的那种苦难的那种期望。可是如果你要记得，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呢，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争取取得那个安息的话呢，也许只是进入苦难的另外的一个更深的一个苦难当中，从一个苦难跳进另外一个苦难里面。因为就好像约伯他不明白的，他这个时候他以为到了阴间就是安息的地方，不过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进入的是另外一个更深更永恒的一个苦难里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想从这个感情里面，我们想脱离，或者我们失恋了，我们就想找另外一个人开始一个新的感情，用自己的方式，结果在另外一个感情里面又在挣扎，又在纠缠不清，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另外的一些人呢，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一天的工作的压力非常的大，于是呢，他们可能在晚上就有其他的消闲，上网打电脑，一直的在那边打到通宵，结果呢，荒废了工作，荒废了学业，进入另外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这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寻得安息的那个结果，掉进一个恶性的循环。可是神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息呢？那个真正的安息，等候神得到怎么样一种安息呢？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是这不是约伯所想的那种安息，约伯是想卸下所有的担子，对他来说这是安息。耶稣是这样讲吗？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背负生活的那个压力，而是靠着耶稣的恩典来面对他。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不是一种消极的一种态度，用一种麻醉的方法来暂时脱离现今的苦难，而是因为信靠主，安息在他里面，靠着他的恩典来面对苦难。因此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不再注视我们自己的那种忧伤和那种压力，而是像耶稣一样，我心柔和谦卑，能够谦卑的来寻求服侍人，寻求继续的依靠主，成为别人的福气。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忍耐等候，知道神有一天为我们预备一个更永恒持久的一个安息。在澡堂侍奉，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年长的一些会友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很年长，可是他们却没有因为身体很多的病痛，他们就自暴自弃， 甚至他们虽然是很多的病痛，他们却生活很有方向，很有目标。他们会想到要通过祷告来服侍主，甚至很多有身体病痛的那些老弟兄老姐妹，好些会继续坚持来祷告会来教会啊。知道有一些从红山从更远的地方到教会来，每个拜二晚上听到他们提他们的祷告事项，也会受到感动。他们在提自己身体的那个病痛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来到教会提，所以就很受到感动。那你看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回应身体在病痛当中衰残渐渐的衰败的时候，注意的不是哎呀自哀自怜我的身体很多病痛啊，而是更是知道要亲近他，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所以盼望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的这个榜样呢，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些身体力壮的人能够知道我们能够被鼓励，我们能够看重在我们的每一天的那个苦难当中寻求神，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不是往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忧伤在面转，而是仰望他，并且知道说仰望他背负那个担子轻省的是容易的，而且到最后圣灵有话说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我们真正永远的那个安息。约伯的那个盼望会实现，使他需要等待在那里，在神所预备的地方。无论你是君王家财万贯，或者你是终身好像约伯所说的疲乏的劳累的人，或者你是在被囚着的人，囚在病痛当中被压制，你都能够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安息。所以当我们在现今的苦难当中，我们要记得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解脱，而是寻求耶稣里面那个真正的安息，靠着他的恩典面对我们的担子。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除了有一个更新的眼光之外来看待我们过去的回忆，我们除了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来面对现今的这个苦难，第三方面我们有每日的力量来面对接下来的苦难，每日的力量面对明天的苦难。来到20节到26节的时候，约伯基本上在这一次所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继续活着，为什么让我继续活着。那约伯的问题有点改变了，刚才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让我立刻死掉？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让我活着？你说，这两个好像一样啊，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刚才的问题是约伯很想死，现在的问题是他很怕继续活着。为什么呢？他想到将要面临的苦难，明天的苦难，使他害怕继续活着，因为每一天活着都是辛苦的。23节，这是一个痛苦的生命，神四面拦阻他，所以他虽然好像活着却每天都痛苦，每一天他都看见神好像四围拦住他，围绕着他，想到明天他就害怕。所以26节他说，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不得安逸，不得平静。那我们在西洋崇拜呢，可能相当感恩的是我们的小朋友啊都还很小，如果你在早晨崇拜的话呢，这段期间是相当紧张的因为很多少年人呢，小学还是中学的少年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面对小学的考试，中学的那个考试，这段期间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可是其实我们就看见呢，很多时候呢，那个压力很大的不是小孩子啊，是家长，家长的压力很大的。考试前夕， 很多的家长啊跟他们分享说，哇，团团转，非常的紧张，想到明天啊，明天拜一啊，接下来几天有考试的时候呢，很多家长都很大的压力。相比之下，他们的孩子就很从容了。有一些少年人他们分享说，哎，无所谓啊，继续看电视打电脑，反正明天下午才考嘛，明天早上还可以预备。所以我们在这个拜二的这个教育祷告，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不是应该不是为这孩子们的考试祷告，是为这家长们在这个考试期间呢，不会太过大的那个紧张啊，能够有恩典面对那个压力。甚至我记得说跟其中一位家长啊，他会说，我还好咯，考试只是几个星期啊。他立刻反应很大，说什么几个星期，差不多一个月，你知道吗？他的那种压力啊。那可是你看，如果我们面对的那种压力和困难呢，好像约伯所描述的，神四面围着那个围栏呢，不能逃离的时候，那个压力，想到明天后天，不是明天后天呢，接下来一个月两个月，接下来一年两年都是这样，你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将来，我们是会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当你想到前途怎么样的时候，不明朗的时候，当你想到国内家里面的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当你想到眼前工作接下来几个月的那种压力的时候，或者甚至一些在家中照顾孩子的家长，如果你们想到明天后天大后天每天重复这不仔细的家务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感到很害怕，很担心，很厌烦。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这种压力和困难呢？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这种环境不肯定而带来的那种压力？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哎呀，感谢神啊，我们有天上的那个预备的那个盼望和安息。那个盼望好像是不是好像，的确是真实的。可是你也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眼前想到明天后天的时候的那个困难呢，那种永恒的安息的那个应许，对你的帮助可能不是那么大的。我们还是需要面对明天的问题和后天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主给我们更具体切实切身的帮助。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呢？有一位信徒，他叫汤姆斯。汤姆斯这位基督徒呢，有一个很不幸的一个过去，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健康非常的差，一直的病卧在床。那因为他需要照顾自己的那个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他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他就需要去努力的加班做工赚钱呢，来养活他的每一天的需要，照顾他的需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一直的盘旋呢，在病卧在床，然后好一点又快加班，然后加班了又病倒，又病卧在床。他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经过了。27岁的时候，汤姆斯他就认识了主，在圣经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得到了什么安慰呢？就好像刚才我们在启应经文耶利米哀歌三章那边所说的，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他就想到这一点，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每一天在给他慈爱和怜悯帮助他。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给另外一个朋友，当他在宣教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回家给这位朋友看见，这位朋友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他就决定谱成一首歌，诗歌。不问为什么以前就这么厉害，看一个诗歌就可以加一个曲进去，那就是我们 宋祖新歌七十首了，我们就可能翻出来唱一下七十首，我们看第一节就好。所以这就是汤姆斯那位信徒的那个诗歌，七十首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了，我们清唱啊，一二三。你心是何广大深，天赋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能，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啊，是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给我们新的恩典和新的力量，来面对明天的那个苦难，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征战。所以就好像行经文，但愿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话提醒我们，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一早晨我们都需要像耶利米一样，在耶利米哀歌看见周围的那种患难，看见接下来的那个苦难，被掳，被人欺压，家破人亡的时候，好像约伯一样，没有安逸，没有平静的时候，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可以仰望他，呼求我们的天父，神啊，求你以慈爱怜悯覆盖我，给我够用的恩典，来经过今天的苦难。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三种的愿望。第一种，我们可能希望擦去痛苦的回忆，可是神的儿女可以有一个更新的眼光来看待那段回忆，那段过去，因为主在苦难当中安慰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被主使用。第二方面，在苦难当中，我们可能想立刻寻求解脱，立刻得到安息，可是神的儿女，我们却有一个真正的安息，富足的恶，学他的样式，积极的看待生命，使到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服侍人，寻求神，耐心等候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将来的真正的安息。第三方面，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许想到明天的患难，我们会胆怯，会害怕，而是神应许给我们每一天都有力量，每天的力量，因为他的慈爱怜悯是不断绝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有一位女生叫马蒂娜，马蒂娜这个女孩子呢，从小在家里面呢就被父亲、叔叔、哥哥和很多陌生人欺负，一直到15岁被福利部发现的时候才救她出来，那么把她放在一个基督徒的养父母的家里面。可是马蒂娜在过去的那段时间的那种悲惨的那种遭遇，影响她，使得她非常的暴躁，很多的恐惧，也是非常的多疑。直到这个养父母让他认识了主耶稣，那位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那位主，让他知道说主耶稣通过患难能够成全拯救人的工作。所以马蒂娜就分享了，他记得说有人告诉过他这个主耶稣的话，看我的手， 看我肋旁的钉痕。所以这个耶稣所经过的苦难呢，成为他怜悯施恩的那个源头。那所以当马蒂娜就是有人去分享去了解他的见证的时候呢，马蒂娜就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痛苦的过去的，可是那段日子因为他没有忘记，可是他说那段日子不会决定我现在和将来要怎么样生活，因为神已经介入让我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那段那段回忆。因为神通过马蒂娜的痛苦来塑造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罪，让他抓住耶稣的那个怜悯。所以马蒂娜虽然他还会想到过去都很伤心，可是他的生命的取向呢，因为认识了耶稣仰望他已经改变了，安息在耶稣里面，靠着耶稣的恩典面对每天的担子，而且能够仰望主每一天给他力量面对明天的苦难。马蒂娜后来成为了一位社工，专门帮助那些被虐待的孩童去救他们，以主的怜悯，你看他以主给他的怜悯去帮助那些遭遇同样患难的人。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那个改变，帮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能够以一个新的方式来看待苦难。而是我们需要耶稣的恩典，感谢神，我们不是在今生有指望的人，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主给我们一个清晨的担子，主也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来面对苦难。可是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或者不大清楚救恩，来了教会一阵子，我们还是要问我们自己这几个问题的。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活在后悔当中，希望擦去一些痛苦的过去的回忆呢？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的话，他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他，我们能够积极的面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有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很累，我们想立刻得到解脱，我们不可能放下我们的担子，可是耶稣给我们真实的一个安息，不是脱离世界，而是靠着他的恩典积极的看待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困难，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无论是跟家人之间的问题，还是经济上的需要。或者我们也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害怕明天，想到明天非常的恐惧，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害怕，我们想到政治的那种动荡的情况，在土耳其那边发生的事，我们可能会害怕，我们想到看到新闻，看到伊波拉，我们也可能会害怕，甚至看到一个网上的报道，有乘客这个飞机乘客全身戴着那个罩啊，从头盖到脚，连那个嘴巴那边也装了一个不懂什么一个气筒，因为怕那个伊波拉的病菌在飞机上侵袭他还是怎么样。我们可能为这经济前面的经济状况而感到惧怕，很多理由可以惧怕，可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信靠了耶稣呢，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得到每一天的力量，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不断绝的，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盼望我们当中不认识主的也能够通过耶稣有盼望，积极的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苦难。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约伯的这个呼声也常常是我们的心声，主啊，但是我们身为你的儿女，我们却是有盼望的，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就让这样的一个盼望来引导我们，使到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靠着你心中有力量，主，求你就鼓励，也用这段话借着你真道 来鼓励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通过耶稣基督得到那个真实的那个盼望，真正的那个安息，还有对明天有的一个希望。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